美国国会参议院几乎全票通过开始关于移民改革的广泛辩论。
国务卿蒂勒森告诫说，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已被驱逐出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控制的地区，但要关注该组织的持久性失败。
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探讨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两党是否能够实现合作。
2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聚焦参议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二举行评估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最主要的担忧，包括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和中情局局长蓬佩奥等情报官员在听证会上作证。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湘云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讨论了哪些重点议题。
好的，平章。那我们知道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是美国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处理这个问题呢也是国家情报局的首要任务。科茨说，美国目前正受到一些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的重大行动都有被他们渗透的痕迹。他点名了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对的巨大威胁。科茨指出，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这种廉价、低风险而且有效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选举结果，之后还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来侵犯美国的民主。科茨指出，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俄罗斯网络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一起来听听科茨怎么说。
We expect Russia.
我们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利用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手段来施加影响，扩大活动范围，加剧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裂痕。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得到了成功，并且认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下一个潜在目标。
另外呢，他也表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行动以及实施网络袭击，为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经济提供了支持。另外，朝鲜呢也持续使用网络行动来筹募资金、发动袭击以及搜集打击美国的一些情报。那此外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在核项目上未来会继续寻求发展，而在未来的几年里，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制造能够降低美国武器效能的一个反卫星武器。主持人，
那么这场听证会上还有哪些提到中国的部分，尤其是有关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议题，听证会上怎么说？
是的，那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他在会上说，他对于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些与中国政府有着深厚关联的这些电信公司呢是深感疑虑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所带来的服务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商品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在情报以及资讯安全上面的风险。波尔强调，中国正以各种方式来取得途径侵犯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表示，已经向私人企业传达了与中国企业合资的风险，但他说对于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讲可能尚不清楚技术被转移所造成的一些威胁，因此呢，联邦调查局会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倡导。那以下是克里斯弗雷针对华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回应。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我们深深感到，准许这些听命于外国政府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取重要位置，对我们的电信网络施加压力或控制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实体具有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的能力，并拥有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的能力。
另外呢，克里斯弗雷他在回应有关中国的学生间谍渗入到美国校园的这个问题时，他指出呢，联邦调查局有注意到中国正在以更加创新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将间谍活动渗透到美国的社会当中，那未来联邦调查局也会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白宫，有关周二的白宫简报会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做介绍。丽雅。
好的，对，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哈，川普总统因为他决定把他这个第四季度的这个工资捐给了这个用捐出来哈，用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就接收了这笔10万美元的这个支票哈。那么赵小兰呢也利用这个机会就是介绍了川普总统这个在昨天公布的这个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计划。他谈到这个就是川普总统提出这个计划的一个要实现的一个目标，我们来听一下。
The goal of the president's proposal is to stimulate at least
总统这个提议的目标是刺激至少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包括至少2000亿美元的直接联邦政府资金。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加强州和地方层面的决策权，因为州和地方官员最了解他们社区的基础设施需求。
Because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know best the infrastructure needs of their communities.
那么交通部长赵小兰还强调了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化的这个就是背后的一些那个四大原则哈。那么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要利用那个联邦的资金把它作为一个种子资金来刺激这个州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投入。那么第二就是为乡村地区的这种基建这样的一些项目的需求提供资金。那第三就是要简化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审批的程序。第四呢就是投资那些就是可以给每一个人都带来这个好处的所谓的转型工程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就这是发布会的第一部分，那么随后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呢就回答了这个记者的提问。那么今天的提问呢全部集中在就是这个有关这个白宫这个助理哈前人事秘书波特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因为今天这个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都在参议院进行了一个听证会，那么其中这个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提到了有关波特的这个就是他涉嫌家暴的这个然后他的一些背景调查所涉及的一个时间线的问题。那么他的说法就跟白宫之前有关这个波特的一些背景调查的这个时间点有所不一样。那么这就是白宫记者所就关注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前后不一，怎么来解释这中间的一些这个不统一的情况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那个这个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在国会分别跟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有关官员讨论了美国的贸易政策。那么他特别提到就是美国的铝和钢铁行业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呢对于美国经济与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在这些行业呢他就是说美国其实被很多其他国家占了便宜。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他自从他参选总统以来一直所强调的一个问题哈。他也提到就是去年他指示商务部长这个罗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钢铁和铝的进口的这个产品啊就是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进行所谓的232调查。他这个川普在今天这个会议上就表示就是说现在这些行业因为这些其他国家在美国倾销他们的铝和这个钢铁产品而使美国这些行业大伤元气。那么他特别是有一个国家呢，当然他没有明指是中国，但大家知道他指都是中国，他当然还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国家也都在美国倾销这些产品。那么他就说这种做法呢损害了这个美国的这些行业，而且摧毁了这些从事这些行业这个美国工人的家庭。那么他说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针对这个我们知道川普总在昨天也提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北京方面其实已经对川普总统这个有关的讲话已经做出了一个回应。那么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就做出一个声明，就是表示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在这个钢铁产品上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那个趋势深感关切，并呼吁美国不要采取这种限制贸易的一些措施。那么其实中国其实在一方面在呼吁的同时也实际上也准备采取一些回应的一个措施。比如说中国星期一就表示哈，就是对发现来自美国、台湾和韩国的这种苯乙烯存在在中国市场倾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准备其实采取相应行动。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华盛顿这边大家都很担心就美中两国是否会爆发一种贸易战。那么现在可以看来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摩擦和纠纷正在就是一步步的在这个呈现在大家面前。主持人
好，谢谢记者丽雅的详细介绍。
美国将对进口大口径焊管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2月13日宣布，这项调查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加拿大、希腊、印度、韩国和土耳其。调查的目的是确定来自上述国家的大口径焊管是否在美国构成倾销，生产商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补贴。罗斯同时说，川普总统行政当局上任以来，美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案件增加了81%。他说，本届行政当局明确表示，将大力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几乎无异议的表决同意，开始就移民改革展开广泛的辩论。议员们希望能够达成最后的方案。
占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可能为民主党人就这项充满挑战的辩论定下了基调。
现在是说到做到，努力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这表示要找到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通过、总统将会签署的协议，而不是仅仅发表一个观点。
现在并不是改变整个移民法律体系的时间和地点，相反，现在是制定一个范围狭窄的法案的时刻。我们必须投入每一份精力，找到一个能够通过的法案上。
预计接下来的几天，议员们都会持续这种散漫的辩论，同时立法的最后期限正在步步逼近，这涉及到几十万幼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的命运。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终止了暂时保护这些年轻移民免受遣返的幼年抵美者暂缓递解计划，并且要求国会在3月5日前以立法方式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尽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驱逐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控制的地区，但是危机仍然存在。
蒂勒森星期二在科威特的一场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成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美国于2014年年末组建了这个联盟。蒂勒森说，伊斯兰国正把目标对准阿富汗、菲律宾、利比亚和西非等地区，企图建立藏身之地。他呼吁盟友要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歼灭。
他们让我们重申，我们持续努力，直到完全并且持久击败伊斯兰国的共同决心，并且奠定我们对联盟未来角色以及我们持续合作的努力的愿景。
平昌冬奥会组织者和韩国公共卫生组织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以遏制诺如病毒的疫情。这个让人恐惧的肠胃病毒已经让100多人病倒。有关组织说，他们正在隔离受影响的人员，对受影响的区域进行消毒，并且告诉有可能染上病毒的人应该如何遏制病毒的扩散。
韩国冬奥会组织者隔离了1000多名工作人员，之前他们中有人被检查出感染上诺如病毒，这是一种影响肠胃的病毒，会造成恶心、呕吐和腹泻。
诺如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只要接触表面就可以扩散。
而且这种病毒可以在各种表面存活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只要少量病毒就足以让人染病。
它可以通过呕吐扩散，因为呕吐从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变成烟雾状，让人们感染上足够数量的病毒。它还可以通过粪便传染，如果你不小心沾染了某个物件上的一点点粪便。
这种病毒在人群中迅速传播，人群密集的住宿环境，比如邮轮和护理院等尤其如此。只要有人群的地方，病毒就会扩散。诺如病毒还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扩散开来。如果处理食物和饮水的人带有这种病毒，或者让粪便物质沾染食物或者饮水，病毒就会因此传开。症状通常会持续几天，但随后还会引起疲劳。抗毒的方式就是洁净，勤洗手，并对任何可能沾染病毒的表面进行消毒，特别是厨房、浴室。另外，手指不要接触面孔。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冬季奥运会正在韩国的平昌举行，而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福奴，有很多孩子们是第一次体验昂贵的滑雪运动，这要得益于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努力。我们来看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滑雪是最昂贵的体育运动之一，这项运动需要特别的服装和设备。不过这里的孩子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全国冬季运动教育基金会为孩子提供滑雪板、靴子、头盔、保暖衣物和示范指导，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雪道上体验这种运动。
This place is a sacred place.
这是个圣洁的地方，建立这个地方是为了让孩子们掌握这项运动。我们能够将冬季运动介绍给他们，来增进生活品质并且改善体格。
舒尼·玛丽耶在2010年帮助建立了这个基金会，来让孩子体验他小时候没有机会体验的运动。
But with what we are able to do,
我们去除了那些障碍，包括地理障碍。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交通工具，那你就无法尝试；如果你不了解这项运动，那你也不会去。如果你的朋友都没有尝试，你也不会尝试。而且经济上，如果你负担不起这项运动，你也不会去。所以加起来，我们可以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尝试这项运动的机会。
这些来自纽瓦克市亚凡街小学的孩子们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障碍。校长查利蒂·黑古德这样说，虽然他在科罗拉多这个滑雪圣地长大，他和他的黑人同学们从来没有上过滑雪的坡道。
Poor people didn't go skiing, but I knew about skiing, and we have incredible mountains in Colorado. So,
穷人不会去滑雪，但是我知道这项运动。科罗拉多有很棒的山脉。我上高中的时候，请我帮他照看小孩的家人给了我去滑雪的机会。我记得那简直太棒了。所以，当我成为校长之后，我听到我学校的孩子有机会去滑雪，我马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I jumped on it immediately.
这是第三年，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长大之后，我们也会让他们的孩子去滑雪，这太棒了。
Taking their kids skiing when they grow up, so it's pretty awesome.
Skiing is like
滑雪太好玩了，但是有很多要学的。但是滑好需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很多腿上功夫。
Footwork.
你还得适应所有这些设备。
It's scary. The first time I came here,
好吓人！第一次我来的时候都要吓死了，因为我以为我们要滑那个很难的坡道。当我们走到这个坡道的时候，我就说：“哦，这也不是特别难嘛。”
Okay, it's not really that hard.
全国冬季运动教育基金会希望在这个冬天为1600个孩子提供滑雪的机会。美国之音埃尔玛丽斯，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曾经对习近平和中国赞赏有加，但在其国情咨文中将中国与流氓政权、恐怖组织相提并论。如何评判川普处理美中关系的手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公布了1.5万亿美元的计划，用来改善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他同时与各州和地方官员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商讨这一计划。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历史性建筑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成为美国数以千计需要维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类似修复这座具有95年历史桥梁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地方社区来说，资金上都难以负担。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这个项目不可能上马。
我们需要它，每个地方都需要它，不仅匹兹堡和宾州西部，整个国家都需要它。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破旧，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能得到资金就太好了。
匹兹堡市官员盖伊·科斯塔表示，联邦资金支付了桥梁修复费用的80%，另外15%来自宾州，剩余5%来自匹兹堡市。这意味着耗资1900万美元的这座桥梁工程，匹兹堡市仅需要出资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10000亿美元的资金。地方官员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我们建造了这些基础设施，却一点儿都没有努力去好好保养，什么都没做。
匹兹堡曾是钢铁工业重镇，但是像很多老城市一样，城市从市中心扩展到郊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被花在新项目上，没有多少钱维修保养老项目。
这和你的住房没有两样，你的屋顶开始漏水，你要是不管，你不管，一直不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更换整个房顶。
但是官僚主义使得过程变得缓慢。
很多资金从华盛顿批准拨付开始，直到资金到达地方，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经历4年的设计过程。
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影响近20000人，这仅仅是一座桥。在一个拥有大约30万人口的城市，想象一下全国，由于整个进展的不便利，使用格林菲尔德大桥的成千上万通勤者现在需要驶过以往安静的郊区。
这造成了如此的混乱，这么多干扰，我已经考虑卖掉我的房子，太可怕了。
由于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建桥资金，格林菲尔德大桥2017年10月重新开放，全美国58000座濒危桥梁在等待川普总统说服国会兑现他的竞选诺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报道。
好，欢迎持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一年内完成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互访和高峰会。第一次峰会之后，川普总统曾对习近平赞赏有加，称赞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为。直到去年年底，他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称作战略竞争者和最大的威胁来源。再到他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时，将中国和流氓政权、恐怖组织并列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如何评判川普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手法？那么未来3年美中关系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成博士来分析。欢迎李成教授。
谢谢。
你怎么评价川普政府一年来的美中关系的状况？另外对川普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手法如何评判？
我觉得过去一年是非常跌宕起伏的，而且呢的动因呢相当复杂，在不少的时候呢，似乎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山穷水尽了，然后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两国的领导者呢就是更多的注意这个分歧的管控，所以呢管控分歧呢成为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关于特朗普的那个特色呢，首先我们要看3点。第一个呢，他是一个商人，对他来讲呢利益呢可能要重于原则啊。第二方面呢，由于更多的他的很多对中国的讲的话做的事呢，更多的是与美国政治有关系，而跟他对中国的关系的一个理念和想法呢可能的关系呢还是为其次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有时候会错而反而，有时候会真真假假。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他是非常注重这个元首外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有这些问题呢，他有2次 跟习近平主席呢就是非常良好的就是元首的这对话，或者是最高层的这会谈。所以呢这些呢都解释了他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上的一些特点和两国关系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中的一些特征。
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华盛顿，和川普总统和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会晤。那么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是他的访问目的是要扭转美中关系向不利方向发展的势头。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何看杨洁篪在这个时候对美国的访问？
我觉得这不利的势头呢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这过去呢曾经是暗流，现在有这三股暗流呢变成了明流。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当中，从11月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以后到现在呢这个两三个月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情况，主要是三个方面或者三股这个潮流。第一个呢是我们知道在贸易和经济方面是一个贸易战开始呢逐渐明朗，而且呢当然现在还是刚开始，包括两国的这个在贸易上的一些包括关于太阳能的那个板块或者是洗衣机，中国的报复呢关于是高粱的出口等等，只是目前来讲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以后呢会有潜在的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你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这战略这个安全报告，把中国呢跟另外三个，就是一个呢是国家是俄罗斯，另外呢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分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流氓国家放在一起呢，当然中国呢对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应的。而且呢跟总统当时跟中国领导人谈话当中呢所的气氛呢是完全是不相符合的。但是呢这方面呢这种造成的就是两国关系的走向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必须要扭转的呢也是很明显。第三个那个潮流呢是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就是美国的一些智库一些学者提出了就中国的所谓的锐实力，也就是中国的通过文化教育政治的渗透来想改变美国。所以呢这就卡断了这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民间之间的交往。而且呢美中关系呢确实有很多需要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而文化和教育呢是主要的方面。所以呢这就是三股目前出现的一些情况，尤其在美国的首都呢很明显。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呢杨国伟呢来到了美国，当然呢他的目的呢首先要就是要美国方面呢来澄清，尤其是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当然有些呢可能包括在贸易方面的一些摩擦，两国呢都需要坐下来谈，但是另外几个呢对中国来讲呢他希望得到一定的解释。所以呢正是在这样背景，他的访问呢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台湾问题。那么美国国会的参议院是刚刚通过了一个叫台湾旅行法，那么目的呢是要解除美台这个官员高层官员交往的这个限制。而去年的就是叫做国防授权法，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呢也是想提升美台之间的这样的安全的合作问题。那么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美中关系再次起摩擦或者起波折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风险？
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但是我们首先呢要看这个背景。这个背景的一个大环境呢是中国的变得越来越强大，不管在中国的那个在周边或者全世界的影响力呢都在上升。正因为这样呢，包括特朗普的两次跟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呢，也是台湾方面呢都有很多的不安。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同时呢，美国政界的有些人和学界的有些人呢是认为呢，这个美台关系法呢也得到保障，甚至呢有人说呢更多的要保护台湾的利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当然中国呢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呢始终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红线或者底线，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呢是不会让步的。但是呢目前来讲呢，中国是有一些牌可以打。我想他们可能一开始呢还是更多的打经济牌，打那个外交牌或者打政治文化牌，而不会非常快的使用什么武力威胁等等，这是应该说是次要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呢中国方面呢一方面会非常强烈的提出 这个抗议，或者是这也是杨国伟到美国来访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呢，在真正的就用这个或者军事武器军事手段呢，我想呢，现在呢来谈这个呢还为时过早，它不代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想法。
嗯。最近啊，也还有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就是驻阿富汗的美军呢，对塔利班武装，还有被美国认定为叫做恐怖组织的东伊运组织进行了打击。当然呢，中国对美国的这个举动呢，显然是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东伊运呢是主张这个新疆独立的，让北京呢这么多年来是非常的头痛。那么这一发展是否说明美中两国在反恐和国家安全方面还是颇有一些合作前景的？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想你刚才说的确实发生了，但是呢并不是两国合作这个探讨出来的一个结果。实际上中国美两方面呢在阿富汗在反恐问题上面实际上合作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尽管他们谈了很久，但实际上呢都是我干我的，我做我的。这方面呢在反恐实际上两国呢有很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很遗憾呢这方面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机制在运作。所以呢当然呢中国非常高兴这个美国做了这事，而美国呢始终呢像中国领导人说的一样，在这方面呢有他的自己的一个不一致性，就一方面呢美国的反恐非常厉害，而在中国在新疆问题上面呢经常呢对中国指责，认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或者等等。所以呢这一次呢确实呢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但是呢并不是两国完全合谋这样做的，这一点呢必须要澄清。
我们再来说这个美中经贸关系。那么美中经贸关系啊，一向是被中国政府称作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那么目前呢，最近这一段时间美中经贸摩擦呢是比较的频繁，那么就有人说了，说这个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在动摇了，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我不认为是动摇了。确实呢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美国的很多公司呢对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国的贸易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包括的对美国来说的美国的贸易撤资等等都确实是问题。而且呢由于中国的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这个劳动力的这个费用的提高或者等等其他的因素，或者中国本身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那个快速的发展，或者政府的支持，都是美国的企业呢觉得呢不像90年代或者是过去十几年之前这种投资的环境。所以呢是有很多批评，但批评和担心是一个问题，但是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我想大多数的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是不愿干的。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企业呢并没有发生，但是呢我想到一定时候呢，如果真的贸易战加速了或者领域更广泛更深入的话呢，这些美国的大公司呢是不同意以这样的做法。而且呢贸易问题呢对大公司来讲呢只是整个全盘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美国的州政府呢实际上非常希望跟中国的经济的合作，而且呢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各个美国的各个州啊，包括加州啊其他州呢都看好了中国，尤其中国呢会在美国的州呢进行投资，而且呢很多的进出口也会促使美国的就业和整个的消费，这个不否则的话呢就更昂贵。所以这方面的互动呢还是非常频繁的。而最根本的呢就是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第三大的第一大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呢，是不是还有互补性？我的答案是还是有互补性的，尽管有竞争的成分。因为呢，中国的现在的服务行业的发展，那个尤其是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正是美国的企业所非常乐意看到的。而同时呢，特朗普的这个搞基础设施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在中国方面呢，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或者是一定的这个整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当然呢，整个大环境必须要改变，所以这种互补性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两个国家呢，毕竟都是很大很大的市场。
川普总统啊执政已经满一年了，那么似乎川普总统的执政啊是渐入佳境的这个样子。那么中国方面呢，在3月份，那么中国的两会可以说从法律和结构上可进一步的稳固了所谓习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在未来3年内，也就是川普总统至少还有3年内的任期，美中关系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好，而且呢，你把国内的政治，不管是中国的或者美国的政治呢，跟两个关系连在一起，确实呢，就是我们在未来三年当中有三个方面呢，我们要非常非常关注的。第一个呢，是不是这个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呢，完全被国内政治所驱动，受制国内的很多极端的或者是利益集团的等等被绑架，这是一个中国和美国呢都要值得关注的，尤其是民族主义情绪呢在两个国家呢都会上升，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两国关系当中呢，随着最近一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最近两三月当中发生的事情呢，很有可能呢是更多的人，当然多少人我们不清楚，会想到的两国关系呢越来越像零和游戏，就是我们今天英文经常讲的叫 zero sum game。这个呢是个不好的一个现象，因为实际上我认为呢，在中美两国当中有很多利益相吻合的地方，而且呢，但是呢，这种就是两国关系当中更多的往这种零和游戏博弈来发展呢，实际上对两国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点。而第三个点呢，中国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尽管是世界上目前可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呢，他们也会影响全球的这个整个的包括亚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地区的这个方面的政治经济的版图的变化。所以最糟糕呢是让其他国家来站台，你站在美国一边呢还是站在中国一边，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发生，但是这对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和安全呢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这就回到了冷战阶段。所以呢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我们要关注这样三个层次，一个是两个国家的国内的政治的发展，第二呢双边关系，第三个是全球的一个大环境。
嗯，好，非常感谢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成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Kendall Lindsey.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利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邀请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讨论，在川普政府执政当下，两党合作是否有可能实现。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详细的报道。尼亚。
中国90后的留学生康宁在纽约曼哈顿的东村开了一家麻辣香锅店。康宁的店不仅提供地道的口味，也想颠覆中餐馆在美国人心中的固有形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的报道。
在美国，大家一提到中餐，可能就是一个外卖店，然后进去拿走了就行。
更别说市场啊，然后文化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纽约，中餐也可以很有氛围。
It's incredible, absolutely fantastic, beautiful and sexy.
我叫康宁，我是23岁，在纽约曼哈顿的东村创建了一个专注于麻辣香锅的中餐厅，叫做麻辣计划。我18岁来到美国学习餐饮管理，在学校的课程基本上就是白天全天都在厨房里上课，做东西煮东西。我当时每个周末我都会来纽约，从餐厅到餐厅，然后从酒吧到酒吧，一家接一家，去各种中餐体验了一下之后，然后再把他们跟西餐对比，就觉得我们中餐的上升空间很大。在2014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签证快到期了，所以找工作就很难。我这两个很好的朋友，然后知道我辞职了，然后他们就说，如果你要是有开店意愿的话，我们就愿意投资你，然后就开始筹备麻辣计划了。麻辣香锅是我很爱很爱很爱的东西，我们家在北京每周都会吃麻辣香锅，
是有点像肉的。
来到纽约之后才意识到，原来麻辣香锅在纽约完全不存在，只是在法拉盛的那个美食广场下面才存在，就觉得想开一个有好的环境、好的服务、然后好的菜品的麻辣香锅店。
吃得很开心，每次夹起来都有惊喜。
这可能是我吃到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很有趣。
Interesting。我觉得美国客户跟中国客户出去吃饭的习惯上，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他们是先会用眼睛吃饭。所以麻辣当时在开的时候，他们在视觉上有一个新的体验。当时纽约就是很流行那种工业风，然后复古风、田园风。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喜欢淘旧东西的人，所以复古风就特别戳我的点。作为就是中国留学生嘛，有些家里的东西特别中国的东西，就好像特别南锣鼓巷的有些东西你会特别想，所以就想把我们长大时候的那个年代加上复古风结合一下。然后有一天就心血来潮的想说，那就写一个讲文明懂礼貌好了，就是觉得这个特别无厘头，可能觉得有点逗，然后就觉得那就写吧。大家就反响都很好，然后还挺惊喜的。作为女生在外面创业，尤其是可能移民的23岁、25岁的女生，听上去好像是会被另归一类的经历，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现在的话不需要每天都来店里了，因为在筹备2个新店嘛，一家餐厅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因为我们是想宣传这种新的中餐厅的面貌，只靠一家实体店的力量就是很难做得到，再开第二家店也是比较有必要。目前最大的梦想是3年后的梦想，远远大过要开餐厅这么一个形式。我想利用开餐厅的这个现金流，可以建一个免费的学校，可以让教育真的做到免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一下美利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邀请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讨论在川普政府执政当下两党合作是否能够实现的具体情况。尼亚。
好的，平章。那么我现在就是在美利坚大学的校园当中。那么结束了两次短暂的这个政府关闭之后，无论上下对于川普政府会不会将原本已经运转非常不顺利的美国国会推向一个更加僵局的状态，那么这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而这种担忧，或者是很多媒体嘴中所说的悲观或者是阴暗状态，在两党中的反应是非常一致的。那么今天的这次座谈会 是请来了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大卫布拉特，抱歉，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大卫布拉特和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巴金斯。那么这两位议员以及在美利坚大学的学生们就两党现在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如何能在寻找共同点、共同努力达成政策的推进，以及在川普政府下如何应对可能白宫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在社交媒体中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等等方面进行讨论。那么其中两位议员都谈到，他们也共同表示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华盛顿的国会来讲还是白宫来讲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其中他们提到的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金钱政治。他们不喜欢看到的是跟像以前不一样的，现在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是任何一个产业都在雇佣说客，想要在联邦政府的预算中分一杯羹。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布拉特是怎么说的。
And if you look at the rise of corruption and money,
如果你看看腐败现象、金钱现象等的兴盛，任何人，包括教会，现在教会除了给穷人发煎饼以外，都在雇佣说客来华盛顿。每个人都雇佣说客来联邦政府，而联邦政府的预算就是一个不会增长的饼，就那么大。
是的，那么两位议员也都提到了，我们看到现在的不管是在竞选过程中，不管是各种层面的竞选，比如说是总统的竞选、大选，还有中期的国会的选举，都看到大家砸入大量的金钱去推动政治，或是推动他们想要在产业中达成利润，是他们非常不喜欢看到的。那么另外，他们也谈到了在国会通过法案的这个过程中有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么其中他们提到，在地方的国会中，比如说州级的州级的议院中，大家经常看到的是推动一项议案都通常只有一个主题、一个议题。那么现在在国会中通过议案，常常是一个主题加入很多的附加条款，那么这就需要很多议员在其他的事情上进行妥协，这是他们也是非常不需要看到的。另外在寻找共同点方面，这次座谈会也是做了深入的讨论。那么其中他们在表示在历届政府过程中都有他们没有达成的一些想要达成的议案或者是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其中这个来自维吉尼亚亚洲的共和党籍的议员布兰特就表示，比如说教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当下嘈杂的声音在穿插在媒体中、在政坛中，能有一个独立的思考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的议员拉金斯则表示，在国家的资金的投入方面，比如说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产业内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听听拉金斯议员是怎么说的。
在上一任政府中，其中一个丢失的机会是基础设施建设，道路老化失修，地铁系统很混乱，高速公路需要整修，港口系统、网络安全。很明显，我们的2016总统选举过程被攻击，也没准备好2018年的中期选举。我们需要大型的基础设施计划，并对环境有益。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我们需要一个绿色方案，像伟大的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共和党籍总统艾森豪威尔那样建设了高速公路系统一样，或者林肯总统一样，真正把资金投入其中。
In the way that great Democratic presidents like Franklin Roosevelt did, and great Republican presidents like Eisenhower, who built the highway system.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会议中，两位还均表示希望在座的年轻人能努力学习这些政治和政策的系统，来屏蔽在外面嘈杂的声音，不管是来自假新闻的声音，还是来自外国干扰的声音，才能独立的思考，才能能在国会和以及他们未来的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情人节可能是最浪漫的节日了。在美国，每到情人节，人们会送出1.9亿张情人节的卡片，每个人会在礼物上花大概100美元。现在 情侣们更喜欢在一起做点什么，比如说图画课或者是烹饪课。我们来看看华盛顿最豪华的一家酒店里情侣们都能做些什么。
制作巧克力舒芙蕾只需要五种原料，蛋白、蛋黄、糖还有黄油，但最重要的是上好的巧克力。
为情侣提供的制作舒芙蕾的烹饪课在瑞吉酒店宽敞的厨房里进行，有经验的甜点师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把简单的食材变成蓬松的巧克力盛宴。与此同时，他的学生们在品尝着香槟和前菜。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一起做饭并乐在其中更棒的了。每个人都喜欢巧克力，所以这个选择不会错。
这堂课每对情侣收费$150。参加者说他们觉得课程很棒，而且他们回到家后也会用领到的食材做舒芙蕾。这是德雷克和布雷的第一个情人节。
我们准备吃蟹肉饼，不过甜点肯定是吃我们自己做的甜点。课程很棒，因为这是一个看起来很难做的甜点，但是厨师的做法让我们觉得我也能做。
我上过烹饪课，不过就是做杯子蛋糕、巧克力派还有曲奇饼什么的，那些都很棒。但是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舒芙蕾，希望这会变成我们情人节晚餐最棒的结尾。伊丽斯夫妇已经结婚28年，
我们很喜欢，看起来很容易做。
你可以找到菜谱，可是看到专业厨师来做很不一样，而且手法其实很容易。
另一个选项就是参加瑞吉酒店的品尝巧克力活动，每个人需要付$48，参加者能够享用情人节特别鸡尾酒和巧克力的管够自助餐。
我们有巧克力曲奇，还有松露香草巧克力马卡龙，还有草莓。
情侣们也可以用每人$59的价格享用传统情人节晚餐，优雅的地中海菜式三道菜品，包括鹅肝、烤里脊以及手制的分享式甜点，还可以附加香槟。如果想更加豪华些，还可以享用龙虾。
分量比一般要大，而且非常好吃，很脆。我们完成的时候会加上香菜、大蒜、橄榄油，还有可以食用的炭，然后点燃，绝对完美。
灯光会被调暗，桌上放着蜡烛，还有音乐，主持会在桌边你面前为你烹饪。这是一个现在已经看不太到的艺术，而我们将它重新引入市场。
这家酒店希望在情人节创造浪漫的气氛，并提醒人们，食物不仅让人享受口福，也带来视觉上的美感。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华盛顿报道。
卡洛斯·坎波斯13岁时独自来到美国，没有身份。现在他成为了一名洪都拉斯时尚设计师，而出自他手的优雅服饰成为了纽约时装周的主打。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从洪都拉斯到美国，再到纽约时装周的天桥，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但卡洛斯·坎波斯成功做到了。作为一名无人陪伴的儿童，穿越美国国境30年之后，这位凭借优雅完美剪裁出名的时尚设计师正在践行他的美国梦，自豪地展示他的最新设计。
我是美国梦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对吗？一个人来到这个国家，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成就，可以说因为一个人必须不断成长。但我是一名追梦者，这是确定的，我会继续拥有梦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再下一代也能继续拥有梦想。
坎波斯并不是当前美国政治辩论中所说的追梦者，因为他岁数比较大，而且有合法身份。但他对那些想要永久合法身份的追梦者们的经历感同身受。
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极其悲伤，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在许多年里都处于那种情况。我明白不能旅行是什么感觉，我明白当成长受限于你身上的标签而非你的能力、智商、知识或适当的教育是什么感觉。他把你困在一个盒子里，在那种条件下很难生活。
时尚流淌在坎波斯的血液中，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裙子的裁缝，收入很低。从时装技术学院毕业后，他开了一间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坎波斯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办了一个项目，向数千名洪都拉斯的儿童捐献白衬衣。就在一年多以前，他在洪都拉斯开了第一所时尚设计学校。对自己定居的国家，他也觉得有责任付出。
随着美国的拉美裔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要带来一些有我们背景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人们比以往更要坚守自己的根，我认为这是你们会在我的设计中所看到的。
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由于对长途卡车司机的需求不断的增长，更多的非洲移民出现在美国的道路上。美国之音记者搭上了非洲移民司机的卡车，他们成功的驶过了许多条穿越美国的公路。
从非洲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市来到芝加哥附近的这条洲际高速公路，卡车司机马姆杜·迪亚瓦拉经历了漫长的人生旅程。他在美国一边享受自由，一边挣钱。
开卡车是一种自由，既有自由也能挣钱，我不会骗你，你比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赚得多。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迪亚瓦拉说，美国的卡车司机每年能赚20万美元，这个工种有时会比较危险，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工作，但你有机会在一个新的国家创造新的生活。
你要把货物送给人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无论你在哪里出生，你都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这是这个国家每天都在教给我的事。
伊利亚斯·巴里马的旅程从布基纳法索开始，他用几年的积蓄买下了这辆卡车，现在每天都有人请他拉活。
像我一样的人学历不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长途开车很枯燥，但辛苦过后成果还不错。
路上奔波了几天之后，栖身在一个5平方米的休息舱里，一点小事都会变得珍贵，比如免费淋浴。
你免费拿一些毛巾，免费拿几块香皂，还有免费的水。
开完一天的长途后，是时候睡觉了。但时间就是金钱，巴里马起得很早。在这个早晨，他想到了家。
我快34岁了，还没有结婚，你明白吗？
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我下不了决心。我在非洲和美国之间思考，有时候我看到刚从非洲过来的年轻弟兄，他们对我说，我在美国待不过2年。我说，兄弟，你从没吃过麦当劳，对吗？
随着巴里马和迪亚瓦拉越来越喜欢美国的薯条、机会和自由，他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人永远会将他们视为非洲人。巴里马说，他试图远离美国的移民辩论。
我知道他们都是政治人物，我不怕他。如果美国人不喜欢川普，他也不会坐在今天的位置上。
但今天在巴里马的车里不谈政治。对于这些成为美国卡车司机的非洲移民来说，他们的目光聚焦在前方的道路，这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美国之音记者科姆保尔报道。
中国和梵蒂冈的建交谈判据报已经接近了尾声，教廷在主教任命这个关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妥协让步。纽约时报报道说，梵蒂冈在中国面前低下了头。北京与教廷关系的历史性解冻，它牵动的不仅仅是天主教内部的宗教利益，它还涉及到中国的全球政治、外交以及两岸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什么样的宗教利益促使梵蒂冈对中国做出了重大妥协？ 又是什么样的政治和宗教考虑促使北京和教廷和解？中梵建交对于天主教的宗教和政治原则又有什么影响呢？欢迎您锁定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